好，弟兄姊妹，我们上一个礼拜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复活节的聚会啊，我们也有很多的新朋友在我们中间，我们感谢神呢，因为我们看到在过往的几个礼拜教会有这个外展的活动，通过外展呢，我们也有新朋友到我们中间。今天早上你进门的时候可能看到在 nursery 那里啊，这教会好多年了，居然有一个两个月的小孩，当然就需要有人看他啦。 OK， 但是我们希望说教会可以继续下去，是吗？有更多年轻的人，让我们的这个教会可以一代又一代的可以继续下去。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本身，我们在世上的年月都是可数算的啊。但是基督徒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有永生，有永恒的生命啊。所以呢，也许大家刚才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并不觉得陌生，因为这是我第五次讲这几节的经文。前面两次我是讲到耶稣作为大祭司的祷告，这个祷告的伟大。在上面两次呢，最主要跟弟兄姊妹探讨这个最重要的，对于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叫做永生。那么上两次呢，跟弟兄姊妹第一次就是讲到这个永生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在第二节，耶稣的祷告里面他说正如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所以我们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说永生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永生是给我们的礼物，不是我们去抓来的。 OK， 不是我们去争取来的。为什么？因为大家很清楚的明白，我们都是罪人，神的怒气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也是受难节复活节一个最重要的意义。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得救，没有人，我们得救都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都活在罪的捆绑、死亡的权势底下，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在他的祷告里面，请大家特别再一次读第二节和第三节。耶稣很清楚地说，他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人，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然后第三节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很清楚，耶稣的祷告说什么？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这是我们关于永生探讨的第一讲。第二讲我们就说，有永生的人就一定有新的生命。今天活着不是我们自己活着，今天我们活着也不是为自己而活着，而是因为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旧事已过，一切都已经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讲到有三个方面，我们说我们既然有新的生命，我们就一定是认识神。认识神不是知道神，假如你还记得我上次跟大家分享，你知道并不表明你认识，认识就是要经历。你有新的生命，你就一定喜爱神的旨意，并且喜爱行在神的旨意的中间。 OK， 所以我们一生就是不断的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看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而不是说我们要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为我们自己成就什么，这个是不同的。不是说我要达到什么目的，而是说神啊，我能够为你做什么。 OK， 第三点我们就是说新的生命一定是结出属灵的果子，跟我们今年讲到今年这个教会的主题是有关系的。今天我要跟大家探讨的一个就是叫做永生的确据。因为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我们中间有的弟兄姊妹已经认识主耶稣超过了多少年？60年，可能70年，有没有？70年。但是我们可能有这样一个问题，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都是顺境，人生里面有风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挑战，所以常常给我们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得救，你的永生有没有确据呢？确定的，确定的。那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我们在这个国家啊，你碰到很多人，他们都谈到一件事情，他说我们 we feel uncertain， 我们感觉到不确定的。那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故事，就有一个故事才刚刚发生的，因为联邦政府有一个现在有一个很有权力的部门叫做 Dodge， 是不是？Dodge 就是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你也可能在媒体上面看到说这个制造 Tesla 的他就是以前做他的这个 head， 所以呢他说 Social Security 发了很多这个 Social Security 的支票给超过150岁的人，他说这些150岁的人是不存在的。我相信他做这些呢不是一个一个去看的，他有大数据的控制。但我讲的不是这个，我不是要指责他做的不对，但是真实的事情是什么呢？他说最近有一个人他去 Florida 旅游，然后他去买一个 sandwich， 去刷卡的时候他就发现说他的卡刷不过了，所以呢他就打电话去他的银行，他就说我的 credit card 出了什么问题。那么银行就告诉他，他说你已经死了。后来他就发现说哇，原来他被 Social Security 认定这个人已经死亡了。 OK， 那么一个必然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的Social Security 已经通知银行说这个人已经死亡了，所以他的所有银行的记录被冻结了，他的卡当然也停掉了， Social Security 支票也不付给他了，所有的都停了。他说我的生活简直被搞得一团糟糕，他才76岁。所以呢他接下来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要恢复，他要从死人变成活人。所以他就跑去 Social Security，进门的时候就对他们说，他说死人来了，他说你不是第一个，你不是第一个，今天不是第一个才看到一个死人。那我不想说这是一个政治的判断，但是可以告诉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活在这样一个 uncertain 不确定的这样一个世界的里面。但是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今天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让我们知道基督徒的永生是有确据的，是有保证的。那首先第一件的事情啊，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件的事情就是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就是在第二节和第三节，第二节和第三节， 耶稣的祷告里面他很清楚地说，他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人，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这第一件的事情呢，就是告诉我们你今天怎么样是成为神的儿女。很多人可能认为说，我有信仰，我信耶稣，是因为好像你前面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信仰，你有佛教，你有道教，你有伊斯兰教，然后你选择了基督教作为你的信仰。但神的话语，耶稣的祷告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今天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因为你自己的选择，不是因为你自己的寻找，而是因为神全权的拣选，有恩典的拣选。 OK， 那在耶稣的大祭司的祷告，在约翰福音的17章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在第二节，我们刚刚读到的第二节，耶稣很清楚地说，他说这些人是什么？是你所赐给他的人，是神所赐的。这些人是非常特别的一群人。然后到了第六节啊，大家可以有圣经的话可以跟着我一起啊，可以跟我一起翻到这个约翰福音的第17章第六节，他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然后他说什么？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你看到在第六节里面讲了几次，说这些人是什么？是你赐给我的。讲了几次？讲了两次。 OK， 然后你看到在第九节那里，他说我为他们祈祷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本是你的。然后在十一节这里，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哪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虽然他这里没有说赐给我的，但是跟我们前面读到的，他说这些人是你所赐给我的，有同样的意义。11节，然后12节，他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然后到了24节，耶稣讲，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所以刚刚你看到啊，你回去可以进一步的来看这些的经文，17章的第二节、第六节、第九节、11节、12节、24节，总共有7次讲到这件的事情。神的儿女是父神赐给耶稣基督的，是父神托付给耶稣基督的，是父神给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把救恩、把永生给这些人。那我跟你讲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以前呢，我们一个老弟兄，他在我们中间聚会的时候，他说讲道的时候，他说牧师要重复了，牧师很多时候都是重复的。他说牧师要重复了，你要知道了是什么意思？重复是什么意思？啊，啰嗦还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那个弟兄上个礼拜在最后报告这个退休会的时候说什么？重要的话讲三遍，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你要跟小孩子讲话，你就说什么？就要是要重复。但是你发现耶稣在这里讲这个道理的时候，他说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是父神已赐给我的。弟兄姊妹，这个是耶稣的祷告。我再说，这是耶稣的大祭司的祷告，并且到最后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向父神的祷告。但是他在这篇的祷告里面七次他讲，他说这些人是你赐给我的。没有比这个让你的生命里面更加重要的。今天假如你回顾一下啊，就说比方看我自己，我就以前跟弟兄姊妹说，像我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成为一个基督徒呢？不可能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怎么还会成为基督徒以后到后来会成为一个传道人牧师？这也是不可能的。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但既然是神的拣选，他就有绝对的保证，这是我们永生的确据之一。弟兄姊妹，让我们千万记得这件事情。所以当保罗啊，大家知道保罗的经历是吗？但是请允许我讲到保罗的时候，你先来跟我看，就是在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先知，他叫耶利米。耶利米大家都知道，耶利米被称作什么？流泪的先知。流泪的先知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经历，神托付给他。但是大家都非常清楚的知道，在耶利米书的这个第一章讲到耶利米的蒙召，从第四节开始，耶利米说，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我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耶利米怎么回答呢？他说，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刚刚讲耶利米是一个流泪的先知。 OK， 今天我讲到的时候大家可以睁着眼睛可以听， OK， 可以有回应。耶利米没有这样的一个待遇啊，因为耶利米当他讲话的时候，他们就说你讲的是我们不爱听的，是不是？可是耶利米知道，刚刚我们读到说什么，神的话临到他说什么，你还没有在母腹当中，我已晓得你了，我也知道你是谁，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并且神对他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耶利米他可以忠心的为主侍奉。放到保罗身上他也是如此。保罗原来他是反对神的，迫害耶稣基督。因为当他去到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在大光当中向他显现，对保罗说什么，也就是那个时候的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没有逼迫过耶稣，但是扫罗逼迫了谁？扫罗逼迫了早期的门徒。所以我常常为着那段的经文我得到勉励啊。当我们做神的儿女遭受迫害的时候，其实不是害我们，因为主耶稣说是什么，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主耶稣是跟我们连在一起的。所以保罗有一个很清楚的体会，记载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大家非常熟悉罗马书第八章28节的经文，因为保罗在那里说什么，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保罗从第八章的29节到30节那里，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所享有的特权，是因为就好像耶利米的经历，未出母腹以前，神已经拣选了，神已经知道了。所以大家看看，在罗马书第八章的29节到30节，保罗在那里说什么？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是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基督徒就是享有神给我们这个极大的恩典。今天我们可以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选择，而是因为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国度的里面，他是预先知道我们的，他也预先呼召我们。那特别弟兄姊妹，在罗马书第八章30节那里，保罗很清楚的说什么，预先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这是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在永生里面的第一个确据，因为知道神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选了他，是他拣选了我们。而神既然他拣选了我们，他的心意是不会改变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请大家看在约翰福音第17章的第四节，第七章的第四节。主耶稣在这里，他祷告，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你特别注意这个，他说我已经成全了。你注意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谓的十架七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讲了七句话，是不是讲了七句话？最后他讲什么？成了，成了，就是已经完成了。主耶稣在这里的祷告，他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这句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既然他已经做成的工作，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我们永生的障碍，没有，没有任何一件的事情。那弟兄姊妹，我在教会侍奉的年日里面呢，当然有一项工作就是去探访弟兄姊妹，其中比较多的一项是去医院里面去探访弟兄姊妹。那我记得有一个非常心里面非常沉重的经历啊，弟兄姊妹，很坦白讲，我记得很多年前看这个 Martin Lloyd-Jones 他写的这本非常伟大的著作，叫做 Spiritual Depression。 我建议弟兄姊妹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个书，英文叫做 Spiritual Depression， 中文翻成叫做灵性低潮，灵性低潮。你在网上，你不愿意去买的话，你在网上可以找到这个灵性低潮的中文版 PDF。 那么 Martin Lloyd-Jones 他就说基督徒很多时候都 都会在这样一个低潮的中间，这是确实的。当他写这个书的时候啊，那他特别用的经文，你今天也可以去找啊。他特别用的经文就是在诗篇的42篇跟43篇，大家非常不陌生的经文啊，非常不陌生的经文。因为在诗篇的42篇和43篇里面呢，他特别就有这句话是重复出现的。为什么我讲这个他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Spiritual Depression 呢？因为42篇和43篇是放在一起读的，诗人在那里有一句话是重复出现的。你去查啊，是什么话呢？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这个解决的方法 solution 到底是什么呢？他说，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我建议假如你有的时候啊，我再说，每一个人都会落在灵性的低潮的里面。但愿这两首的诗篇成为你的帮助。OK， 我的心啊，为何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你读这首诗篇的时候啊，有一个非常不同的角度，因为他好像是在跟自己的心对话，他在问自己的心，是吗？因为你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心是 you， 我是 I， OK。但是我就回到，我就讲，我去医院探访长者的时候啊，我感觉到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经历，就是那位长者他就说，他说我很清楚的告诉你啊，因为他有很大的需要，他就说，他说我告诉你，信仰是没有用的，你看我落在这样的一个境况的里面。我非常可以理解他的境况，但是我心里面感觉到非常的沉重，因为在那个时候好像他就说，我所相信的这位神对我到底有什么帮助呢？有什么帮助呢？我们每一个信徒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都可能遇到不同的拦阻，以至于我们会对救恩对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永生是将来的事情。可是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刚刚读到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28节，当然大家明白保罗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刚刚我就讲到说，保罗在那里很清楚地讲到，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是神预先所知道的。但是请大家接下来看，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31节往下讲了这几件的事情。那我读给大家听啊，当然你跟着这个 PPT 也可以。在31节这里他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是31节。33节这里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第34节他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然后在35节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已经成全了，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耶稣已经为我们复活了，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成为我们与永生之间的那个拦阻，没有。那在我们今天我们教会的中间，我相信上个礼拜我们的讲员他就说有没有人不痛的？有没有人身上没有痛的？没有，没有。但是我刚刚读到的这四处的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疾病，我们的疼痛，甚至有人对你的控告，有没有人对你控告？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发脾气，可能有人就说你算什么基督徒，是不是？当然你不需要为你自己所犯的罪来辩护，但是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说什么，他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且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所以我刚刚就说，我去探访，我就那个跟那位长者，我最后我就说那好不好，我为你祷告。他非常勉强的，他就说好吧。但是我就想几个礼拜前我特别提到，就是那位白人的宣教士去到香港宣教啊，叫做许德里姑娘。 OK， 我讲了以后呢，那么我们这个 Colorado 来的这位姊妹啊，她每个礼拜呢，她在网上，她只要不在 LA， 她来 LA 就来我们的教会，她假如在 Denver， 她每个礼拜天的下午一定会把我们的崇拜听一遍。 OK， 所以呢他就给我啊，师母啊， Doris 啊，给我们这个，他有一个 group chat， 他就给我们发他所知道的，因为他们在 Denver， 离他那里最他最后的日子跟他比较近。那所以我也把他发的其中的一个 video share 在我们的这个真理团契里面，大家完全可以去看一看。这位许德里姑娘，他到人生最后的时候，他也是一个人，他到了70多岁他才结婚，他一生都是单身，到了70多岁才认识了原来在三一神学院的一位教授，也是一位牧师，跟他结婚，后来他的先生找他先走了，所以到他晚年的时候90多岁，他94岁才回天家，到90多岁的时候一个人在养老院，在 convalescent home 里面。等到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是 Denver 的弟兄姊妹啊，然后 Border 的，就是我们在 Colorado 有几个播道会，当他们去探访他的时候，他也觉得人生有什么意义呢？他不是说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你知道一个人在病痛的里面是非常非常悲惨的一个境界。他们就是说他的腿都肿了，在那个 video 里面，教会的姊妹去探访他，然后告诉教会里面的那个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是说，他说可能他时日无多了。但是后来那个我们的这个姊妹维尼，她给我分享，她说他们帮她做成了她人生里面最后一件她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她写了一本她的自传。很多年前她来我们中间，我们都买了她一本书，并且有她的签名，但是是英文的。那么 教会的姊妹们帮助他把这个英文的版本把它翻成了繁体字的中文，简体字的中文，这个名字叫做随时候命，就是说随时候命，就 anytime ready， OK。 那英文的名字原来叫做好像是 Bush， 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为主烧尽的意思。那所以你看到啊，人生没有一个人，从佛教的说法就是说，佛教说什么？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这四件事情：生、老、病、死，没有人。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永生面前，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谁能呢？谁能抵挡我们呢？假如神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假如神称他们为义，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假如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谁能够定他们的罪呢？谁能够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没有。所以到了罗马书第八章的37节，保罗说什么？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那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有一个应用啊，有一个非常好的应用。就在你生命里面，你有没有觉得任何事情成为你与永生之间的拦阻，成为你与耶稣基督之间的拦阻，就好像我刚刚分享的，到了一定的时候，你会不会说，我的心啊，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请让我们真正记得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四个，谁能抵挡我们，谁能控告我们，谁能定我们的罪，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意思就是说什么？让你不要看我们的难处，而是要看这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的耶稣基督。因为保罗说，靠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是我们第二个确据。然后第三个确据啊，当耶稣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就是这个祷告的第一个部分，第17章的第5节，耶稣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是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在未有世界以前他已经有荣耀，现在拯救了我们，他救了我们，也让我们在这个荣耀的里面。那有一件事情我想问大家，假如啊，你花了很多的力气你要做这件事情，你一定希望他什么？我不相信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说 OK 算了，半途而废算了。你想想看，主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所付上的极重的代价，付上极重的代价，他是创始成终的主，他让这些事情发生，耶稣是拯救到底的主。记得吗？当主耶稣没有上十字架以前，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这句的话，就是耶稣为自己的门徒洗脚，是吗？在约翰福音的13章，你记不记得这句话？他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什么？就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耶稣是爱我们到底， 并且对我们整个的一生负责到底的主，负责到底的主。耶稣也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你们是枝子，是吧？所以要连与耶稣基督。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啊，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这个 front yard 种了很多的这个玫瑰花啊，突然有一天，现在真是，我们就说，我们的这个 rose garden 现在真是一个个的花苞正在等待它就要开花的时候。大概 Google 有这个功能呢、啊。假如你一年拍了这个东西，两年拍了这个东西，它时不时它就会提醒你 ，one year ago, two years ago， 就是说你一年以前、两年以前 ，OK。但是今年我们看到有一个玫瑰花，它突然长得非常的叶子非常的茂盛，有一个花苞要出来的时候，它突然之间叶子全部都枯了，全部都枯了。所以我们就找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你想象不到，这个 golfer 就是地鼠啊，他可以无聊到一个地步，把你的玫瑰都这样斩首了。但是这是我的花，我不希望它死掉，所以我不能就这样把它扔了，我把它浸在水里面，希望它可以继续与这个根可以连结。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的心意是什么？我刚刚读到第十三章，耶稣说，读到这个说，他既然爱这些门徒，就爱他们到底。十五章说什么？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那我们今天的生命，让弟兄姊妹很清楚地明白这一件事情，我们今天的生命不是我们自己的命，不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今天的生命是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让我们很清楚地明白这一件的事情。这是主耶稣的心意，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约翰福音的第十章，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第十章的第十八节啊，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你记得在前面，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十节，耶稣讲这句话，他说盗贼来了，无非是要什么？要偷窃、杀害、毁坏。他说我来了是要什么？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得的更丰盛。并且我们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十节，罗马书第五章的第十节，保罗在这里所说，他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罗马书第八章的38节和39节，也就是我们紧接着刚刚讲的两段罗马书的经文，保罗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们重生，我们永生的第三个印证，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活着不是为自己活着。你会发现 当你有了新生命的时候，你的生命跟你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以前是不一样的。当你更加爱主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你的生命更加不一样，更加不一样。当你越爱主，越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这个就是永生的印证。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今天早上弟兄姊妹让我们有几个问题，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明白，你是否明白，不是我拣选了他，不是我拣选了神，是神拣选了我们。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你的属灵生命会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不是我拣选了神，是神拣选了，是神拣选了我们。怎么不一样呢？因为假如当你觉得是你拣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非常的伟大，你觉得你非常的伟大，你会把神当作你的奴仆。可是当你知道是神拣选了你的时候，你会情愿把自己完全顺服在神的旨意的里面。这是一。第二，请问今天你回家去，你祷告里面你可以问这个问题，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任何的拦阻和重担呢？有没有拦阻和重担？假如有的话，你是否明白这些都不能够成为你与永生之间的拦阻？没有，不可能成为你跟永生之间的拦阻。第三，让我们很清楚地问这个问题，你的新生命是否可以印证永生就在你的里面？那作为结束，我特别愿意弟兄姊妹，你不要把永生看作是将来的事情，千万不要把永生只是看作 OK， 看作就是说将来我们离开世界了，我们停止呼吸了，当作对活着的人的一个安慰。不是的，永生是真实的。而永生就是当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的永生的这个旅程已经开始了。所以你当应该在你的永，你当应该在你今天的生命里面不断的来印证，不断的来印证你的新生命，你的永生。大家可能都看过这个见证，是不是？这个澳大利亚人，他的名字叫做 Nick， 是不是？有没有看过这个见证 ？OK， 假如你没有看过的话，你去 YouTube 上面找，就是说这个人，他生出来是没有什么，没有手，也没有腿的，没有手，没有腿。那自然你就会问说，神你的旨意是什么？假如你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你会说什么？你可能会像那个问耶稣问题的那个门徒说，为什么这个人生来是没有手没有腿的？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就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但是耶稣怎么回答？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这个人，你可以说当他一出生的时候，他就是非常悲惨的人生。可是没有，他现在成为神荣耀的见证，而且神也祝福他，让他一个没有手没有腿的人，让他也成家，他也有小孩，是吗？但重要的不是这个，重要的是这个 当他为主见证的时候，他都必须要有人把他抱起来放在桌上才可以见证的人，可以在他的新生命里面可以印证出他不是活在当下，他已经有永恒的生命在他的中间。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被我们今天我们所遭遇的病痛、环境、忧伤、忧虑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拦阻，而是让我们的新生命可以不断地印证出原来主耶稣他的生命已经活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段的经文。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向父神的祷告里面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父神赐给你的，也就是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一群，让我们这被拣选的一群学习懂得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让我们懂得可以为主而活，讨主的喜悦。我们也知道说没有任何受造之物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拦阻，让我们的新生命可以活出永生的确据。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可以真的让主耶稣与我们连于一体，让我们可以把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荣耀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彰显出来。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